刘备宴请刘璋，庞统军士暗中安排了魏延，让他在席前舞剑以助酒兴，实际舞剑为名，就要在酒席宴前把刘璋杀了。刘璋手下带来的那几员武将一眼就给看穿了，这是要谋杀我家主公，他们都把宝剑亮出来，干脆咱们同舞吧，一块舞着不更热闹吗？这简直是要玩命啊。刘备一看，这要干什么？我与我家兄弟在这儿饮酒，谁让你们舞剑助兴来着？刘备苍啷啷一伸手，也把宝剑抽出匣外，他往刘璋跟前这么一仗，说今天我与我家兄弟在这儿饮酒叙旧，你们这算何意？这也不是鸿门宴，你以为这是当年项羽要杀刘邦呢？摆下酒宴，然后让项庄在宴前舞剑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，那是要杀刘邦，今天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谁安排的你们这么做呀？如果再不把手中剑给我扔掉，立刻斩首！吓得这些员大将往后一撤身，苍啷啷把宝剑全扔了。哎，刘备一看这还差不多，他吩咐赐酒食与众将，与我家兄弟痛饮，同宗兄弟相逢，这本来是个喜庆的事情，谁让你们拿刀动仗的？众将是插手称谢。刘璋站起来拉着刘备的手，掉了眼泪了。哥哥待我太好了，若不是兄长今天这一番话，恐怕小弟危矣呀，这么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哥哥护着我哟。贤弟呀，这都是愚兄我法令不严之过，多有冲撞贤弟，贤弟切勿惊忧啊。哎呀，兄长啊，兄长今日之情，小弟当涌泉答报。刘备又给刘璋满了一杯酒，给他压压惊。刘备这番举动使得厅堂下的庞统啊暗暗的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没办法呀，刘璋和刘备这顿酒啊也勉强算作是尽欢而散。刘璋告辞，刘备亲自把他送出大寨，兄弟拱手而别。刘璋回到了自己的寨中，那是感念不尽呐，不停的夸他兄长刘备如何好，如何仁义。刘璋手下这几员将这么一听，主公说的不错呀，刘备这个人是挺忠厚，待您也不错，可是他手下的文武，我们看他们都怀有歹意啊。今天酒席宴前魏延舞剑，说是舞剑助兴，那明明不是要刺杀主公你吗？难道主公没看出来？哎，刘璋摇了摇头，虽然刘玄德手下的大将鲁莽些，可是我家哥哥已经深斥了他们，安慰了我，我看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差池，列公不必担忧啊。明日刘璋还要与我家兄长饮酒叙诉衷肠啊，还得谈呢、啊、嘿嘿。众将一听摇了摇头啊，看来您对您这哥哥真好啊。那行了，我们只好劝说到这儿了，这几员将就退出去了。这刘璋真感念刘备，刘备也确实不错，他把刘璋送走之后回来呀、啊，大发了一顿脾气，跟谁发呀？庞统啊。刘备真有点火了，把庞统、魏延都给找来了，狠狠的数落了一顿呢。我再三跟你们说，我领着人马来到西川，是刘益州修书相请啊，是我兄弟拿信把我请来的，请我干什么呢？让我来帮助他拒张鲁，保卫西川。我到此是张鲁未定，民心未安呐、啊。从我自己这儿来说，是扎足不稳，恩信未立，怎么能就对我兄弟刘璋下此毒手呢？难道说主公想置刘备于不仁不义之地吗？ 呵，刘备是声色俱厉的把这几位给说了一通，这几位都不言语了，反倒劝说刘备，得了主公您消消气儿吧，这个事儿啊我们做的鲁莽了，
从长计议吧。
合着这事儿还没完？当然没完了，干嘛来了？庞统说完了之后带着魏延退下去了。过了没有几天，忽然有探报来报，说汉中张鲁统兵十万兵发葭萌关，打来了。这葭萌关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西南。刘备在西川建署之后把这地方改成叫汉寿了。张鲁真来了，可把刘璋吓坏了，他赶忙来找刘备，兄长您看张鲁打来了。贤弟不必担忧，有愚兄在此料也无妨。呵，哥哥嘛，帮着兄弟来了嘛，气势怎么也得比兄弟大点儿。其实啊，刘备这心里头可难过了。他难过什么呀？您想想，刘备由荆州来到西川这趟容易吗？后汉时期交通不便，远路风尘，登山涉水，风餐露宿。使刘备心神更加不安的是，到了西川该是个什么样子啊？光知道杀刘璋取西川，别人也给他出这主意了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自己要杀不了刘璋，要被刘璋杀了呢，那该怎么说呀？你到了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了，刘璋是够昏暗的，你能说他手下一个明白人没有吗？再说到了西川这么老远，这荆州怎么办呢？一旦荆襄有失，这西川再取不过来，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？不是有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吗？刘备怎么还不放心？他对诸葛亮那是百分之百的放心，他对夫人孙尚香倒有点担忧。孙尚香夫人对他不是感情挺好吗？夫妻感情倒是不错。刘备不放心他这娘家，他这娘家哥哥孙权总惦记着我，总惦记着把我杀喽。这我出门这么老远，谁知道兄妹定什么计？别回头这位孙夫人在荆州再做了内应，那诸葛亮先生再有本事也没办法了。所以刘备一直是心悬两地，他和刘璋一见面就把刘璋杀了不是就完了吗？不行啊，刘备心里头清清楚楚的，自己刚到西川来，西川的黎民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过去光听到刘备这么个名，不知道这人是个什么人。所以刘备一再说他来到西川是恩信未立，就是说民心我还没有征服呢，不能就把刘璋杀喽。自己这些隐忠跟谁说去呀？现在汉中张鲁发兵到葭萌关了，正好立立我的威信，贤弟请回益州等候佳音吧，带愚兄到葭萌关生擒张鲁。和刘璋十分感谢，刘备传令一声炮响，领人马走了。刘璋领兵回益州，他手下的几员将一看，主公别就这么走了啊，那还干嘛呀？您得安排点人把所有的关隘都把住，以防刘备兵变，害我哥哥不能。哎呀主公啊，您怎么能这么看呢？我们跟您说了几次了，纵然刘备仁义，可是他手下那些文武啊，我看都没什么好心，都想在西川这儿获得荣华富贵，您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？一两个人说刘璋不信，他手下的文武都这么说，刘璋也没主意了。好好好，以防万一，杨怀、高沛听令，有在。你二人领精兵一万镇守浮水关，以防不测，不得有误，得令。刘璋把人安排完了，他领着文武回来益州了。不说刘璋回益州刘备拒张鲁了，再说说江东的孙权。刘备领人马兵取西川，孙权得到禀报， 高兴坏了。什么？刘备领着人打西川去了？好啊！孙权立刻下令，据文武商议，商议什么？现在刘备领着人马兵进西川，远路风尘呢，这个道可不近，他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，那可说不定了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众文武一听就明白了，孙权这意思就是，刘备你不是去打西川吗？我就要打你的荆襄了。咱甭客气，现在三国鼎足之势已经形成，三国纷争谁也没闲着，你要打他我就打你呀。顾雍一看这事情太好办了，您可以派一哨人马聚住西川要道口啊，以断刘备之归途，先把他后路给他掐断，随后主公可以尽起江东人马，一举取下荆襄。孙权一听妙计，他就要传令了，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，有人来报说是国太请主公议事。哎呦，孙权一听要麻烦，国太无端请我干什么呀？这里边准有文章啊，这谁把我这事儿给泄露出去了吧？我要打荆州，可能国太知道了。孙权来一见国太，果然老太太又生气了，我听说了怎么着？我贤婿刘备领人马去取西川，你要打他的荆襄，你打荆襄我女儿怎么办呢？你继承父兄之基业，统领六郡81州，尚且贪心不足啊，打别处可以，打荆州你妹妹在那儿呢，难道兄妹之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？孙权一听赶忙施礼，国太息怒，容我三思，说着退下来。孙权发愁了，国太不让我去打荆州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是多好的个机会啊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，此时若不取荆襄，以后就更难取了。急得孙权在屋里来回踱步。就在这时，谋士张昭进来了，孙权一看，哎，张先生来的正好，他就把国太刚才跟他说的话跟张昭说了一遍。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张昭一听，这容易啊，国太动怒干预，这是个好事情啊。哎，孙权觉得奇怪了，国太不让发兵去打荆州，张先生怎么反倒说是个好事情呢？将军呐、啊，国太所惦念的不过是郡主，您呢可以派一心腹大将到荆州把郡主接回江东。把郡主接来了，我听说刘备有一子叫阿斗啊，由郡主来看管母亲嘛，那么郡主回到江东来，当然得把阿斗也带来，这样国太就不生气了，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荆襄了。如果用武力能取更好，要是取不下来，阿斗在咱们江东这还算个人质呢。刘备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个苗苗，到时候他必然拿荆州来换取阿斗，将军到那时是功成名就啊。哎呀，孙权高兴的拍了一拍张昭的后背，张昭先生，你真是子房在世啊，你就像当年的张良一样，此计如能成功是兵不血刃啊。不过张先生，你说这派谁去合适呢？就是说派这个人去接郡主，那么应该叫谁去呀？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您要派接郡主的这个人呐、啊，可必须是郡主非常熟悉的一个人，其他的一些大将不能派。派熟悉的，哎，有了！孙权想起来了，我哥哥孙策、孙伯符生前呢有一个很贴心的家将，此人姓周，叫周善，武艺很好，人也很聪明，他从小在我家长大，穿房过屋，郡主对他特别熟。那这就行了，您就让周善去，让他扮作客商，把刀枪藏好喽， 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。为了预防万一，对付关卡盘问，您可以给周善带一封国书，就依张先生。孙权呢，当晚把信也写好了，把国书也写好了，就把周善叫来，嘱咐周善一番。到了荆州，建州郡主啊，你放机灵一点，在郡主回江东探母的时候，你提醒郡主千万别把幼主阿斗忘喽，无论如何让他把孩子也带来。国太呀，不单是光想念郡主，也很想念这个外孙孙。周善领命挑选了200名精壮士卒，改扮成客商的模样，乘10条大船呢，把刀枪剑戟弓箭等等的全都暗藏在船舱之中。周善带着这两封书信，他就奔荆州来了。到了荆州这儿，还真让他给混进来了。进城他悄悄的一打听啊，诸葛亮先生没在家，呵，差点把这周善给乐趴下。怎么回事？他就怕诸葛亮在这儿。这位诸葛先生可了不得，不用说，我周善是我们整个江东所有的文武军校，一提这位没有不犯合计的。现在感情他没在家，诸葛亮先生出去查访去了，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他悄悄的就见到了郡主孙尚香，把这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，呵，还没等孙尚香看信呢，周善先掉眼泪了。郡主当时就吃了一惊啊，第一个，如果家里没有紧急的事情，这贴心的家将周善不能来。再说怎么刚把信给我他哭了。郡主把信打开这么一看，原来是母亲病重，思念女儿，特别这话说的呀太动情了。国太那个口语是说，临死之前只要能见上郡主一面，九泉下也瞑目了。信的末尾还嘱咐呢，如能够得出时间来到江东见母亲，最好把外孙孙阿斗也带来，国太很想一见。呵，这郡主哪受得了，当时是泪如雨下。郡主万万也想不到，这信是他哥哥孙权编的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原来母亲病这么重，你们怎么就不早一点给我来个信呢？何必让他老人家在病中这么思念我呀？你们真是一些糊涂人。周善赶忙施礼，郡主息怒啊，我们早就想来信，不过都希望啊，国太他老人家的病体早日痊愈，就不用惊动您了。满口胡言，就是我母亲病好了，我也应该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呀，真是一些个蠢材。是是，周善光上了答应，心说呀，您收拾收拾咱们赶快走吧。郡主想了想，这样吧，周善你先休息休息，等我一天。周善一听，郡主您怎么还耽搁呀？不行，你有所不知，现在皇叔领兵去西川去助刘璋，由诸葛亮先生总领荆襄之事，我得跟诸葛先生说一声啊。啊，周善一听这句话，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，他差点坐在地上，心说什么，把这事儿告诉诸葛亮，那不麻烦了吗？哎呀，郡主，这可不能再耽误了。一是国太思念您，他老人家病情又那么重，如果您去晚了，恐怕难以相见。这时候您要跟诸葛先生说，诸葛先生再到西川请问皇叔，那您得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夫人一听周善这话说的有理呀，可是我不告诉诸葛先生，路途要有人阻拦我们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周善一听，那不要紧呐，我在江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了，现在趁人不知，谁也不知道这事儿，咱们悄悄就走了。很快到了江东，您看望看望国太，我就把您送回来了。往返不过几日之功，您也算尽了孝道了。即便有人知道，又能把您怎么样啊？我看不如趁此空闲，咱们就动身吧。夫人想了想， 母亲病这么重，事情也很紧急，只得如此了，赶快收拾。夫人带着30几个仆从，他们都各挎刀剑，身上都带着兵器啊。孙尚香夫人做姑娘那时候就这样，结了婚了仍然保持。夫人忙的是什么东西也没顾得着，什么细软也没拿，首先把阿斗抱到怀里了。这下把周善给乐的，他最担心的就是夫人不带阿斗，现在一看夫人把阿斗抱起来了，你说把周善给高兴的呀，这心呐扑腾算放在肚子里了。至于这样吗？太至于了，夫人怀里哪抱的是阿斗啊，那是荆襄九郡，这地方就算是归我们了。乐得周善里外忙活，他比大管家忙得都凶，是出门就上车呀，下车就上船，上船就撤跳，开船腾一搞，哇，船离岸了。周善长长出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呀，他自言自语把这话说出来了，那地字还没等出口呢，只见在西北脚下飞来几匹战马，哇，呜哒哒哒哒哒哒，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，肋下佩剑，只听他大喊这么一声，休得开船，待我与夫人践行啊。周善龙眼神这么一看呢，他差点掉水里去。谁呀？赵云。周善心说，我的个天哪，他怎么来了？
赵云怎么来的呀？
赵云将军巡哨刚刚回来，听到禀报说夫人让人给接走了。嗯，赵云将军一愣，
给接哪儿去了？
说接回江东了。
哎，赵云觉得奇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说把小主人阿斗也带走了。什么？赵云听到这儿，这头嗡的一下子，当时什么他也没想，赶快给我追，带领几个军校马不停蹄，像旋风一样赶到江边，船已经开了，所以赵云将军吼了这么一声。周善一听，什么？把船停下，停下夫人就走不了了，快把兵器拿出来。随着这句话，哗啦的一下，刀枪弓箭就布满了船头。周善吩咐别理他，快开船。这船是顺风顺流，走得挺快啊。赵云骑着马沿江追赶呢，他一边赶一边喊，任凭夫人去。赵云只有一句话回禀，你让我跟你说句话还不行吗？周善一听，不行，别停下，快开船呢。这船是越开越快，赵云越追越急，追出有10来里路来，看前面这一个小小江湾，在江湾这停着一条小渔船。赵云立刻弃马抄枪，跳上渔船。有2个士卒使这个船呢，这俩士卒使尽平生力摇着这船，就追孙夫人那大船。周善一看，坏了，赵云怎么在这儿弄了一只船呢？快给我开弓放箭，嘶嘶嘶嘶，乱箭齐发。赵云用枪拨打着这些箭支，这小船离大船越来越近了。周善吓得脸都黄了，用枪扎刀砍，千万别让他上大船。赵云一看呢，要凭这小船追上大船很困难，总差了这么1丈多远呢。赵云将军这么一着急，他用足全身力气，俩脚一踹小渔船的船头，腾嗖，这一下就飞到这大船上来了，跳上来了。江东军校吓倒了好几个，有好几个掉水里的，他们用枪刀乱刺赵云呢。四将军撤出轻功宝剑，轻轮插浪，修铜断铁啊，把吴军的这刀剑给削断了不少。周善往前一凑合，刚把刀举起来，汤，让赵云一脚给踹了一溜滚。四将军闯进船舱见夫人，插剑施礼，夫人为何不告诉军师一声，就这样扬长而去呢？
夫人一看赵云这个举动很生气，
赵云将军，你为何如此无礼啊？
我没告诉军师一声，我母亲病重，命在旦夕，
容不得时间，我告诉军师，待我探望归来再说也不迟啊。
夫人，您去回江东探望母病，那为什么把小主人带走啊？
啊？孙夫人看了看阿斗，赵云将军何出此言呢？
我是他的母亲呢，皇叔领兵远征，我儿阿斗留在荆州无人看管，我当然要带着他了。
哎，赵云一听，夫人诧异，您说的不对，我家主人一生只有这么一点点骨血，是末将不才呀，在长坂坡前曹操百万军中将小主人救出，今日夫人您要把他带去江东是于理不合，
这事儿做的不对。孙夫人也生气了，心说你怎么回事啊，赵云，你再是皇叔的亲信大将也不行啊，怎么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啊，阿斗是我的儿子，我当然得带着了，这你也管，
谅你不过是帐下一武夫，休管我家闲事，
我的事儿你不用管。
赵云一听，什么不管？
不管也可以，夫人要去便去，将小主人留下。
孙夫人可真火了，赵云你大胆，
心说你要干什么？你我看你这样威风凛凛的杀上大船，是不是心怀反意啊？
你要造反呢？是怎么着？
任凭你怎么说呀，赵云是问心无愧，夫人若不留下小主人，赵云纵然万死也不能放夫人去。
把孙夫人给气的，他多真受过这个呀，吩咐手下侍女把赵云给我逐出船舱。侍女往前一近身呢，四将军来了个风扫残云，噼里啪啦全给扒拉到一边去了。赵云抢过阿斗反身出舱，夫人带着侍女也追出来了，他吩咐侍女把阿斗给我抢过来。赵云一手抱着阿斗，一手横着宝剑，是怒目而视，把眼睛这么一瞪，这些侍女谁不敢过去，愣把夫人给气哭了。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呢，这时候那周善哪儿去了，这周善可够嘎的，他俩腿夹着船舵拼命摇橹啊，吩咐他的军校给我使劲摇船，不管你赵云多大本事，只要是船一靠我江东汉岸，你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。这时候把赵云也急坏了，这我可怎么办呢？这地方它不是长坂坡呀，长坂坡对方啊那是曹家将校，这是夫人，赵云不能把夫人和侍女全给杀死。他就瞪眼看着这船呢，顺风顺流的往江东划，跳江吧，跳江孩子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夫人也哭，阿斗也哭，急得赵云直跺脚，汗都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半空打了一个霹雷，曹操留下侄儿去，一条虎头战舟向大船飞来，船头站立一将，正是张飞张翼德。三将军一个箭步跳上大船，手起一箭劈死周善，然后他大瞪着双睛看着赵云，是双挑大指啊，那是称赞四将军。后人有诗赞赵云呢、昔年旧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，船上无兵皆胆裂，子龙英勇势无双。